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欢迎大家陪伴我一起来研读奇迹课程，一起来学习。我们在这集录音里面呢，进入了这个正文的第十四章真理的教诲。这章跟前面那个第十三章啊，也是有得拼哈，也是有11节哈，内容既多而且又丰富。接续前面那一章讲罪疚啊，讲平安，里面有很多很深入的东西哈。我们预估会在这个2016年的这个年底，就12月之前呢，把这章给讲完。好，那到这章讲完的时候，也就完成了我的心愿，就是把正文从头到尾的这个讲解一次。好，那我自己也收获很多。好，我们就来看这个14章的导言。好，导言只有一段，不过它的东西其实还算丰富在里面。好，大家可能会比较看不是很懂的是那个第四句，就是圣灵同小我一样懂得如何善用逻辑，不同的是圣灵不会将你导向神智失常的结局，就是导向小我那个疯狂的结局，因为小我它营造出来就是一个像13章最开头讲的被罪疚所逼疯的世界。那这个逻辑是什么？其实在正文的另外一个地方呢，他有谈到说在圣灵的思想体系跟小我的思想体系，其实它里面都是具有逻辑的，它里面是 internal consistency， 就它的内部呢其实都是没有矛盾的，好，内部都是说得通没有矛盾的。也就是说你站在小我这个分裂的前提来看，跟站在圣灵这个以合一的前提来看呢，其实他们的这个思想体系的内部看起来都是很合理的。所以其实这个也可以说初学者在学奇迹的一大挑战，就是要看出小我的思想体系是不合理的，看出小我的破绽。但这其实并不是很容易，因为小我会一直跟你说理啊，讲理啊，然后还用这个罪疚跟那个恐惧来给你恐吓啊，来迷惑你啊，然后总之耍一些他的小手段啊。所以其实要你能够这个完全看穿他错误的逻辑，其实是真的需要有一段的学习啊，而且是相当一段的学习。好，那接着呢，第五句他说，这个小我跟圣灵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路线，截然不同，这个关键字并不是在那个不同，小我跟圣灵当然是不同的，大家知道，关键是在那个截然，截然那两个字。那这个也是奇迹课程它大概时不时就会强调一下，就是告诉你说小我跟圣灵其实它是没有交集的，没有 overlap， 截然的相反的。圣灵清晰的指向天堂，而小我则是指向反面的，就是黑暗与死亡。那当然这个问题就有问题在这里面，并不是像这个表面上看起来这么清晰容易，因为小我会欺骗你说呢，它是通往天堂的那条路，所以呢，你还要看得出呢，而且去承认，重点是愿意去承认小我指向的无非就是黑暗跟死亡，这个是小我最深刻的东西。我们在13章的最开头就有讨论到，就是这个死亡。接着他说呢，我们已经讨论了不少小我的逻辑，也看出他所推出的结论。前面如果大家想要复习一下讨论的小我的逻辑在哪边，想讲的最淋漓尽致，在此前呢大概就是11-5，11章的第五节讲那个小我的运作结构，动力结构。那看到他推出的结论，也就是说奇迹课程他让我们很明晰的知道说小我的结局就只有一个，就是死亡。好，那不管他怎么样去叫嚣去欺骗，然后把世界弄得很复杂，然后耍一些小手段欺骗你，总之最后你去把这看清之后，你才会知道什么是你应该去做的选择。好，我有看清那个结论，我们才会豁然明白这一切只可能是幻象，也只有在幻境中他看似清晰的结论才会被你识破，识破小我。也就是说你要去学习看出这个并不是一个，通常不是一个很容易直接的一个学习啊，它是有相当的一段学习在里面。好，接下来就是我们进入第一节。第一节他讲学习的条件， 第一段呢，他说你既已蒙受祝福，却不知自己有福，表示你仍有待学习认出这个真相。好，这关键字是认出这两个字。好，那有些人哈，当然是灵性的初学者，好，然后就会讲说，引用像奇迹课程啊，或者像禅宗啊，就说我们本来就自信圆满嘛，那自信圆满就不用修嘛，你本来就圆满嘛，有什么好修的嘞？对不对？好，还引用那个慧能的那首诗，对不对？好，这个明镜本无台嘛，好，总之哈，就是说你本来就是圆满呐，没有什么好修的。好，其实这就是没有搞清楚修行的那个目的到底是什么。修行并不是要把一个本来不圆满的你变成是圆满的。好，再讲一次，好，修行的目的并不是要把一个本来是圆满的不圆满的你变成是圆满的。好，修行的目的是要看出认出，好，就是这边关键字认出，说那个不圆满的你其实本来就是不存在的，这样你才能够去认出。好，你看关键字是认出，原本的你就是圆满的，它一直都是圆满的。好，那你本来就是圆满的这件事情，很多书上都有写，好，可是这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你认不出来，好，那你认不出来就等于你没有，好，基本上是这样子。好，所以它并不是要把原本你不圆满，然后让你去做一些事情，让你变圆满，好，不是这个逻辑，好，而是认出，好，它关键字是在认出，不是去做什么事情去造就，好。那修行就是在于认出，好，或者说一起那个圆满。好，他说真知无法传授，纵然如此，你仍得备妥真知所需的条件。好，那些条件已经被你抛到九霄云外了。好，你看又很讨厌，他又说需要什么条件，好，然后下面又没写。好，那条件是什么呢？结果答案出现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好，14章的第11节，那个条件是平安。好，等我们读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好，或者说呢，已经等不及想要看一下他那一节在写什么哈，我很推荐大家读读这一节哈，这一节非常重要哈，就是这一章恰好是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哈，他讲到那个真知或真理所需的条件就是平安哈。那为什么平安是一个试金石？到那时候我们还会说哈，但其实在13章我们就已经有讲哈，所以 suppose 各位如果有听我们13章的这个正文导读的话哈，应该里面有谈到哈。那接着说呢，你能学习祝福，但无法给人自己没有之物。好，换句话说，你若祝福别人，表示你先蒙受了祝福。好，就说你自己必须蒙受祝福，才有办法去祝福别人。好，那其实跟你讲这个祝福又是什么意思？好，那刚好就刚今天晚上哈，得知我一个舅舅在这个急诊那边要开刀。好，那也是前阵子刚好在灌这个13章录音哈，讲醉酒，好，那我自己也感觉到我里面的醉酒蠢蠢欲动，好，然后一直在面对这些。那刚好上个礼拜又台风来，好，那我舅舅是因为出去要去抢救那个被台风吹坏的那个车道门呢，就被扫在地上了，被那个风雨扫在地上，结果就头去撞到哈，结果他在医院那边观察几天，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出院哈。但是到这个礼拜呢，到今天才发现有一些症状跑出来哈，又去医院才发现他的这个其实颅内是一直有一种隐性的出血哈，只是说当那出血量还不是很大的时候没有症状哈，这个我们医学上常见，对吧？那我就刚就看到我阿姨在脸书上贴文啊，就说这个要祝福大哥啊哈，这个祝福我舅舅哈，但事实上你会发现在这些贴文里面，大部分人他们要去寻求祝福的时候，内在其实是充满恐惧的。好，那当你内在是恐惧的时候，你送出的祝福就不会是祝福，而是诅咒。换言之呢，真正会伤害到你的亲人的，实际上是你内在的恐惧。好，那这恐惧会让你嘴巴上讲的那个祝福，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祝福。好，所以他这边所说的祝福呢，其实是要跨越我们是一具身体的这个认知，然后重新的去忆起你跟弟兄的那个本质去圆满。好，这个才是真正的祝福，也是唯一的祝福。好， 那不管你嘴巴上是说什么哈，那如果我们内在是恐惧出来啊，定罪出来，其实这个祝福就是负面的能量哈。好，他说呢，而且你必以纳为己有哈，把这个祝福纳为己有，否则你如何给出？为此之故，奇迹不过证明了你确实已蒙受祝福，好，已经得到救赎。只要你能给出彻底的宽恕，表示你已经放下罪疚，亲自领受了救赎，而且明白自己的确纯洁无罪。好，这个就是他所说的祝福。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二段哈。他说呢，在这个因否认真相而迷失方向的世界里，你确实需要能为真理作证的间接证据。好，这个又来了哈，间接证据是什么东西？哎，好像没讲。好，那可以猜猜看哦。其实前面有一个给你暗示哈。第一段我们不是有读到那句话吗？你得备妥真知所需的条件。好，就是进入真理所需的条件是什么哈？顺便讲一下，这个真理其实就是指实相，就是指上主了哈，就是这一章的那个标题哈。那你要能够契入上主的境界，所需的条件就是他所讲的那个上主的平安。好，那这边呢，他说为真理作证的间接证据，我想应该也就是我们讲上主的平安。好，那当然你可以引出奇迹课程去讲说，因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所看到还是有形有相之物。好，那你还没有办法，直接的去体验到上主。好，那个叫直接证据。好，那你最多在这个世界我们修行的那个终点，奇迹课程把它叫做真实世界。好，那我们此前有多次解释过真实世界是什么。好，甚至你在前面那一章还可以找到有一个叫真实世界的境界，好，有某一节是这个标题。好，那这个真实世界，或者说有时候他会讲叫做美梦，好，其实就是天堂的一个导引。好，那这个 导引呢，其实就是间接证据，因为你看到是倒影嘛，并不是那个天堂本身。好，这个叫做间接证据。那在另一手册我们有讲到可以参看的是第29跟第30课，就是我在万事万物中所看到的这个上主。好，这样大家就可以把这句话跟其他的一些文字连接起来。好，那下面这句 也是有意思。好，他说你得先识破否认真相，不过显现出你决心不想知道真相的企图。好，才会明白自己确实有此需要。好，不想知道真相。好，不明白真相是因为不想要明白。好，这个东西倒是这个真理倒是我自己在这几年中一直去体现体会出来的。好，那有一句话不是讲说学生准备好老师就会出现，还真的就是如此。你的心灵真的愿意知道真相的话，好，因为通常啊，真相至少在一开始都会让你不是太舒服，因为它挑战到你的信念嘛。哦，那通常真相都是跟我们原本信念相反的，不骗各位。哦，而且是不是只有在灵性层次，是在所有层次所有的学问上面几乎都是如此。哦，你去研究像是政治啊、经济啊、国际经济啊、这些甚至是历史地理的东西。哦，你真的去给他挖掘他们底下的一些那些事情，你会发现往往跟我们的一般人所以为的真理都相差甚远。所以这个真相至少一开始一定是挑战到你的信念。但是如果你愿意放松你的信念的时候呢，愿意去看那个真相的时候啊，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旅程，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你的心胸可以开拓很多很多倍出去，而且还不止。这就是那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学习过程，我自己很享受在这过程。好，在这几年中间，好，那我自己也有一些业余的兴趣啦，那这些兴趣当然也可以反过来争议我在奇迹课程上面的一些学习跟教学。好，那我喜欢去研究一些像是心理学里面的认知科学啦，或者说好这个像是我曾经研究投资啊，好，研究两性关系啊，好，研究这个历史啊，好，研究一些文学的东西，我觉得很有趣。好，那每一个领域其实研究起来都挺有趣的，而且让你看到很多事情的，很多很多你学到的东西，最后你发现非常的毁三观，跟一般人所想的都是正好相反的。 那你才会回过头来知道说为什么我们是不想知道真相呢？因为挑战到你的自我认知嘛，好，挑战到你的自我价值是这样子。那我们能够去承认，而且完全的承认说不知道，纯粹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想知道的时候，正是你开始开拓你的心胸、开拓你的心灵的那个开始。那实际上我们最不想知道真相是什么？如果这么问的话，出门左转，再回去看一看，此前讲过的十三之三，我们真正害怕的，并不是十字架，而是救赎。真正害怕的，并不是追究，而是爱。这就是我们在那一节，跟大家看到的。好，我们再往下看哈。第三段，第三段呢，他说看是往外的哈，肉眼的看往外哈。那如果你的念头是全然出于自己哈，这个出于自己就是出于小我的意思哈，出于小我。如果你的念头是都来自小我，那你打造思想体系便会永不见天日哈。我想这翻译是大概理解错误了哈，因为那个永不见天日呢，它的原文其实很直白，就是 always dark 哈，你就把它翻成永远是黑暗的哈。这句话你就马上看懂哈，直翻就可以哈。如果你的念头全然出自小我，要不那么你打造的思想体系便会是全然的黑暗。那凡是出自上主之子心灵的念头，不论是投射或推恩，都具有它所赋予的一切力量。这一样应该要修改翻译，应该是修改成力量而不是能力。它原文是 power。那意思其实也很直白，就是说你的心灵不管是跟着小我去投射，或跟着上主去推恩，那个心灵的力量是很大的。因为你是上主之子啊。你的心灵不会因为相信的小我就没有力量哈，那个后果是你立即可见哈，就眼前的这个世界哈。那其实你说身心灵的一些东西，也都是强调心灵的力量啦。但是其实这个力量，第一是远比你所想象的还要大得多啊。那第二呢，是说，除非你开始忆起你跟弟兄是一体的，否则你没有办法真的感受到那个力量。而且那个力量其实大多是隐瞒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的。所以他所讲的是心灵，其实也并不是你那个个体性的心灵。这个都是我们在学奇迹，需要去注意到的。好，接着他说呢，圣子与上主共享的意念远超乎他自己的信念，而那些信念全是他自己打造出来，远超乎，那他绞尽脑汁所要保护的也只是这些信念，也就是小我的信念，这句话也值得深思，我们绞尽脑汁所想要保护的是什么？其实是我们的那些信念，甚至也不是外在的一些什么东西，保护你的身体，保护你的金钱、钱财，其实不是，我们是在保护我们的信念，这个很有意思。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哈，第四段，他说只要不是圣灵为你指出的方向，必然不知所终哈。英文 goes nowhere 哈，必然不知所终，意思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办法走到哪去哈。那大家可能会有点感觉，就是说你跟着小我的思维在行动的时候，你会一直轮回，会一直重复一些让你很痛苦的事情啊、境遇。会一直掉进去那些想法、那些逻辑出不来啊，这个也就是他所说的不知所终啊。然后，当然你也看不到未来，你也不晓得最终你会去到哪里啊。如果继续轮回，你会轮回成什么？没有人知道啊。就是那个陈子昂的那首诗《念天地之悠悠》不晓得这个宇宙有多大我们是宇宙里面的一只蚂蚁会爬到什么地方去，根本不晓得一种很苍茫、甚至是很无助的一种感觉。那说呢，你若否定他所了知的真相，等于否认了你自己的真相，而他所要教你的不过是如何不再否认真相而已啊。讲圣灵啊，那说化解跟造作一样，都只是间接的功能啊。这句什么意思呢？这个造作是指小我就小我在这个世界一切的这些妄造了都是这边所说的那个造作就是英文的 do 那化解刚好这个昂度就是这个度的反面，那化解在其里面特质呢，就是圣灵化解小我，所以这个化解，但他是说并不是我们的功课，我们的课题是宽恕，然后圣灵他会替我们来化解小我，你如果把小我交托给他的话，那这化解是昂度，跟这个度是正好相反，所以有人就说你度，你就照做嘛，你就去度，度了很多其实也没关系啦，就在昂度嘛，就是像那个 word 一样嘛，你就写了一行字不满意就再把它删掉嘛，删除，有一个还原的那个箭头，那个就是昂度。那什么叫做间接的功能？请看下一句，你直接的功能就下一句所讲叫做创造，这是你在天堂的任务，这是叫做你的直接功能，就是 你原本的那个功能，但是我们分裂掉到这个幻境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就剩下间接功能，就这两个，跟小我去就是度，然后跟圣灵去就昂度。好，接着他说呢，看与做的能力也不过间接表达出你的生存意志，你的生存意志已被死亡跟谋杀之念窒息了。好，我们知道这个是小我，也就是说你的灵性生命已经被小我这个死亡之念窒息了。好，可以说你是活的行尸走肉，活在行尸走肉之中，没有真正的生命。而那些不解且无常之念绝非来自天父，你总想与人分享一些无法分享之物。好，这个呢，这句是什么意思？好，我们待实体课的时候再来好好的讨论一下。好，大家可以预先自己感受看看，好，跟圣灵交流看看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好，总想与人分享一些无法分享之物，好，讲的也是看起来很玄。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好，第五段，他说圣灵所教的第一件事就让你明白什么是你绝对学不会的事情。好，这个呢指的是小我的思想体系。好，那想要知道来龙去脉呢，一样前面第十二章，好，这大概在中间的那几节，好，就讲到这个，好，去学但是不要学会。好，他说呢，圣灵的讯息从不会拐弯抹角，他要帮你把单纯的真理引入你那复杂的不知所云的思想体系，就是指小我的思想体系，他很喜欢把这个世界搞得很复杂。那这个奇迹的学习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把你的思维导向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简明，非常简单，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只有一个法门，然后只有一个重点，一个问题，还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是奇迹所讲的。那我在看到这句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前读过这个庄子里面讲，无声也有牙，而知也无牙，以有牙随无牙殆矣。这个生也有牙，就是说你这个肉体的生命啊是很有限的，但是知也无牙，这个知其实是并不是指真理，而是指人造的知识。那再换成其一个人来讲，就是小我的知识。小我的知识呢，它可以无限的去创造，那就搞得很复杂。那我们这个时代是资讯爆炸，大概是深有体会。但是你看庄子那个时代2000多年前就已经知也无涯了，你可以读的书可以学的东西已经是学不完了。那如果以有涯随无涯，就是说你以有限的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那么下场就是一个，就是很危险。这个古文这个殆就是危险的意思。那本来庄子是这么讲嘛，后来竟然被一些不晓得是迂腐的儒家还是怎么样，被扭曲成叫做学海无涯唯情是岸，就是要既然知识那么多就要很努力的去追求。其实人家庄子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庄子是直接看穿了这个小我世界很喜欢去制造知识，尤其那些知识分子制造知识之余呢，还互相攻击，树立自己的特殊性。那他看到的就是觉得一直摇头，所以庄子在他这个那篇那七篇里面，其实尤其是前面那个齐物论那边，就是一直在也可以说批判这个事情。那小我的世界，任何领域你要去给他研究，你会发现越探究进去越陷入那种泥淖的感觉，越是很复杂， 越是出不来哈。那终其一生，往往就是陷在这个里面哈。复杂，不管是法律啊，一些规范啊，好，还是不同的领域，你要去做一些探究哈，其实都很复杂哈。那奇迹课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东西很多，书文后字很多哈，但是最后你会看穿了之后，发现它其实所有的东西集合起来，也不过就是一两条真理而已啊。好，那这个大概是我们这一节的一个引导跟讲解。好，那东西不会很段落文字不会很多啦。好，但是它里面其实还颇有深意的哈。那一样，我们会在2个礼拜之后举行这个实体课。好。那一样也很欢迎大家来实体课上跟我们一起做更深入的讨论，然后顺便呢也可以针对各位的问题哈，尤其是切身这个宽恕的一些课题呢，来进行讨论跟学习哈，那会把这个学习的效果更放大。好，那谢谢大家的收听哈。